不久的人。
不过今天我们要来看另外一群人，他们不是耶稣不愿意救，也不是自己不愿意被耶稣救，很有趣，他们是以为自己有被耶稣救。耶稣救不了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OK， 我们问几个问题。如果说有这群人的话，我们要 先问这第一个问题，就是耶稣救不了人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他们自己知不知道自己没有得救呢？如果他们不知道的话，那么我们任何人也都有可能是啦，是不是？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如何分辨并且避免成为这样子的人。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几段经文，这些经文有一些共同的地方，我们读完之后可能就会知道了哈。来，大家一起来跟我读马太福音七章21-23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好，这个是耶稣讲的哈。再来，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宴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称呼他拉比。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好，最后一段了哈。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他们就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OK，如果你有兴趣去读更多的话，就是在马太福音的23章这边讲到耶稣不断的说怎样怎样的人有祸了，讲了很长的一篇。那么从以上的这些经文呢，我们可以看见几件事情。 OK， 就是有一群人是耶稣说他们是有祸的，然后这群人当中呢， 有些人是曾经奉耶稣的名服侍的，刚在第一段我们看到那些人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行异能吗？奉你的名做这许多事吗？然后耶稣说不认识他们。 OK， 所以这一群人呢， OK， 可能曾经奉耶稣的名服侍，但是呢他们当中有些人是能说不能行。 OK， 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可以教，可以说，可以背，引用圣经，非常的 knowledgeable， OK， 但是做出来的时候不一样。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宗教的仪式有做到，但是重要的善行没有做到。就像我们刚刚看到，他说你该献的东西，好，茴香、芹菜什么这些东西，律法上面所说的献祭的事情做得非常好，但是呢，更重要的事情，公义、怜悯这些品格、心里面内心的东西没有做到。OK， 然后他们的外貌很公义，里面却装满假善和不法的事。OK， 两面人。最后一点，我觉得非常的有趣，也是我们常常没有想到的，就是他们在耶稣面前吃喝过，也听过教训。刚刚我们读到那段经文，就是有一群人在末日的时候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说：“你们是谁？我不认识你们。”他说：“我们在你面前吃喝过，然后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人。”OK， 所以他们跟耶稣有过这个 encounter， 他们遇过他，他们听过他，他们可能同席吃过饭，可是他们是不认识耶稣，耶稣也不认识他们。那我们一开始问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有没有耶稣救不了的人？答案是有，有一群人将来主会说不认识他，就是假冒伪善的人。这个字呢，假冒伪善这个字哈，希腊文叫做 hypocrites， 它是 actor， 就是演员，然后也有 hypocrite 的意思哈，表里不一的人，就是外貌有照着主的意思，但是真正重要的部分，心理的部分是没有的。那么可怕的地方就是呢，这样的人是宗教人士，他们不是作奸犯科的人。他们不是牢里的人，他们是法利赛人、文士、学圣经的、教导人的，在会堂里服侍神的。作奸犯科的人至少他是表里如一，他说我就是作奸犯科，对不对？他没有隐藏。但是呢，有些道貌岸然的人，他可能是在教会里，他可能说他是基督徒，可是没有真正的活出耶稣的教导，他们的下场可能就比作奸犯科的人还要可怕。因为到最后他们会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还赶鬼，他们很有能力，很有才华，行许多异能。然后他们到最后问了这个问题，这表示什么？这表示他们以为自己应该是跟神是 OK 的，以为他们做了很多的服事，然后他们不知道自己没有得救。知道自己没有得救还可以去寻找救恩，如果以为自己已经得救可是其实没有，那就很悲剧了。好，我们刚刚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耶稣不能没办法救的人，救不了的人。第二个就是说这些人是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得救，我们刚看到的是不知道，就是他们活在世上的时候是不知道，然后他们很吃惊，就是末日的时候很吃惊，说主不认识他们。所以这代表他们原本认为他们跟主的关系是很好的哈，但是他不知道主不喜悦，不喜悦他们在做的事情。那么如果说这些人是不知道自己没有得救，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就要特别小心了，是吗？第三个问题，我们要怎么样分辨，怎么样去避免成为这样子的人，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研究的问题，也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一个主题。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在形容这些主说不认识的人是什么样子，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要来看怎么样避免成为这样子的人。好，我们来读我们先读第一个部分，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一到九节，一起来。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
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 OK， 我顺便讲一下，这个不解怨的意思就是不原谅人的意思，就是一件事情一直在里面。好，对不起，先看到这边。对不起，后面这个也一起读来。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从前亚尼和扬比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好，这一段九节哈，我们来看一些 details， 一些观察。首先我们看到末世的时候有这一些人哈，他们的 character， 他们做的事情。那这些人呢，你注意到这些罪都不是犯法会被关进牢里的罪，他们都不是杀人放火，甚至不是犯奸淫，而是一般人会做的事情，爱厌乐不爱神，好说谗言， you know， 自夸，违背父母等等，就是很多人会常常犯的小错。 OK， 我想虽然我们这样子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说哇，贪爱钱财啊，忘恩负义啊，好坏啊这个人，但是仔细想想说，其实我们都有这里面的蛮多的，而且是看时间点，有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是这样，有时候是那样。 OK， 这是第一点，这些事情都不是什么大罪，没有犯法的。第二点，这些人呢都是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个是我们刚刚读到的，对不对？在最后一节在这边，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也就是说他们从外貌看起来是敬虔的，作为一个宗教分子该做的他都做了，定时的上教会，该服侍的服侍，甚至可能很多服侍，但是却违背了敬虔的实意，就是敬虔的真正意义。那个意义就是心里降服在神的面前，心里降服，真正降服在神的面前的人呢，就肯定不会不解怨，任意妄为，或者专顾自己，或者贪爱钱财。 OK， 第三点，这些人呢会引导别人跟随他们。我们刚刚读到的，有一些人进到教会里面 ，OK， 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 ，OK， 这边呢说被引导的是无知的人，无知的妇女哈。但是保罗在这里说的这个无知女人的意思呢，并不是说只有女人会被引诱，男人不会，而是因为在当时的教会里面呢，就有一些女人被引诱了。历史上来讲，所以保罗是就事论事哈，不是说所有女人都会被引诱。那当时的妇女没有受教育，所以比较容易被引诱。这些女人呢，就被罪和私欲牵引，以至于怎么样，长久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那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不学习是一回事 ，OK。但如果有人是长久学习却没有用，那就惨了。 OK， 第四件事情，这些人他们是抵挡真道，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他们是宗教人士，但是他们是抵挡真道。 OK， 我们刚看到的经文说什么呢？说从前亚尼和扬比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那这两个人呢，就是他们在犹太的传统中记载是法老的术士，就是神降石灾在埃及的时候，出埃及记第七章那边记载，每次降一灾的时候，法老看到神的能力，哇，好厉害，然后就 转向问他的那些占卜的行邪术的那些术士，然后他们就用邪术行出一样的事情来。 OK， 比如说把河水变成了血，这是其中一个灾，对不对？然后那些行邪术的也不知道怎么样可以把它制造出同样的东西来，然后法老就觉得神的能力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看我的人不是也可以做到吗？那么这些术士就这样子蒙骗哈。但是如果你后面仔细看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些术士他们的能力马上就不行了，因为从第三灾开始，前两灾他们都可以照样而行，从第三灾开始术士就没有办法跟神的能力抵挡。到了疮灾的时候，所有人身上长疮的时候，那些术士也是浑身生疮，然后站都站不起来。 OK， 所以这个亚尼跟羊皮就是这个典故。那他们保罗引用这个典故呢，说以前他们怎么样抵挡摩西，这等人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些人也是这样抵挡真道。这些行邪术的人，在埃及的人肯定知道他们做的跟真神做的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而且他们的邪术其实是比不上的，但是他们抵挡神。 OK， 这不是说他们不知道，而是他们不愿意承认。无知不是最大的罪，无知的人还能够教导他，骄傲才是最大的罪，因为骄傲的心让人不愿意接受真理，你教导他什么都没有用，不愿意承认。这些主不认识的人，就是这些明明知道可是心里不接受他的人。我觉得神真的是很怎么讲，很有智慧，而且也很恩慈，也很有怜悯，他不会责怪那个不知道的人。 OK， 他会想办法让你知道，引导你。但是明明知道却睁眼说瞎话的人，大家记得在耶稣有一次赶鬼的时候，有一些文士跟法利赛人来说他这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就说他们这个是睁眼说瞎话。你明明看到了一个是跟随神的能力了，因为既然是对抗鬼，既然是赶鬼，那肯定是正面的，跟鬼应该是两国的，是两派的，可是他们却说他是靠着鬼王在赶鬼，又是不合逻辑，又是自相矛盾，又是不愿意承认。 好，所以这些人我们再回到这里哈。好，他们是抵挡真道的。第五点，他们的心跟思想都已经损坏了，非常的可怕。 OK， 哪里这样讲呢？好，就是在第三个 bullet point， 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就是你怎么跟他讲是没有用的。当一个人的心跟思想都已经损坏了的时候，给他什么好东西都没有用，这些人在真道上是被拒绝的。 OK，这边中文讲的是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英文翻成 as far as the faith is concerned are rejected。 OK， 他们是被拒绝的，他们没有用真正的信心去接受神。用信心接受神的人，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用信心接受神的人没有人会被拒绝的，但是呢，他们的心已经败坏了，就好像电脑的硬体坏掉了，你灌什么软体进去都是没有用的，因为硬体本身已经出现问题。好，所以保罗说的这五等人，这一等人，他们就是有五种特征哈，都没有犯法，有敬虔的外貌，却违背敬虔的实意，然后教导别人跟随他们，抵挡真道，然后他们的心跟思想都已经损坏了。好，现在我们知道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避免自己不知不觉当中成为这样的人？刚刚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七章那边说，末日的时候会有一些人很吃惊的发现主说不认识他。 OK， 他们没有 expect 好的，他们不知道的，所以我们真的是每个人都是要谨慎哈。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的下半段，我们刚读的是前半段哈，接下去呢保罗就给提摩太一些嘱咐，就是说上面讲这些东西你要避免，你要走相反的路，你要走另外一边。所以我们现在再来读第二段的经文哈，就是第十节到十七节，来，我们一起来读。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 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从这一段十节到十七节里面，我们有看到几件事情，我们可以观察的就是，第一件事情，保罗跟提摩太说的，是说提摩太这各方面都跟随了保罗的脚步，他的教导、他的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还有他受的种种的逼迫跟苦难，提摩太都要跟从，已经跟从了。OK， 那这是一种品格的学习，品格不是行为啊，注意，不是叫你去学习他的行为，一次两次的行为是随机的，那遇到不同的情况就改变了的话，那只是一个人随机根据情况所做出当时的判断，只有经年累月一致的才是所谓的品格。比如说当我们说一个人他乐于助人，肯定不是因为他帮了人一次，甚至可能不是一两次，他可能是常常在帮助人，而且常常主动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们要从我们的模范，有很多的模范身上去学习，累积我们的品格。提摩太他跟保罗学习，我们每个人也都需要有属灵的长辈在我们的生命中。这些属灵的长辈呢，不一定年龄比我们大，也不一定信主时间最久，但是他们身上有值得我们学习的美好的灵性，那我们就跟从。虽然圣经里面都有说该怎么做，但是有时候我们很难把理论直接落实在实际情况里面。如果有个好像保罗的这样的人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看做我们的模范，那我们看到就知道啊，这个情况的时候应该这么做。 OK， 所以想一想哈，你有没有这样的人，一个属灵的模范是你常常看到他，你愿意跟他学习的。好，这是第一点，跟从并学习。第二点就是保罗跟提摩太提到有两等人，就是立志，在哪里？哦，最后一句，凡立志在主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 ，OK， 有这样一群人，还有作恶的和迷惑人的两种不同的人，然后这两种人呢？有两种后果，就是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呢，就会受逼迫；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呢，就是欺哄人和被欺哄。欺哄人跟被欺哄就是骗人的意思，就是使人误入歧途，欺骗人家，然后带人家走错路被骗。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你会以为他们的人生应该是充满祝福跟快乐，结果不是，结果他们是受逼迫，有可能是很苦的。然后作恶的人呢，好像没什么受苦吧，就是欺哄人跟被欺哄，他们就是使人误入歧途，他们的惩罚在哪里呢？有的，他们的惩罚就是在使人误入歧途的同时，也被人带领误入歧途，对不对？因为他们是欺哄人，也是被欺哄，也就是说他们的苦果在以后，因为误入歧途走到后来就是灭亡，那是更可怕的。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人要受逼迫，可是将来在末日的时候却有神为他们伸冤， 赐他们荣耀的冠冕。然后这些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在今世他们可能是欺哄人和被欺哄，你暂时看不出来他们吃了什么苦果，但是现在看不出来并不代表以后看不出来哈，将来一切都会显现。所以圣经里面也说，我们不需要因为作恶的没有得到恶果而心怀不平，因为神最终都会将一切显现出来。第三件事情，保罗跟提摩太说呢，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所学习的所确信的是什么？是从哪里来？从圣经来。圣经能使信耶稣基督的人有得救的智慧。这里说的圣经呢，是指旧约的部分， OK， 没有指新约的部分，因为保罗写这信的时候还没有新约这回事，新约还没有成书呢，对不对？因为他当时写这个信，然后这个信后来变成新约，所以当时在这个信，他们读收信的人读这个信的时候，这个信本身就是一封信， OK， 就是来自于教会领导那边的使徒的教导。后来呢，这些教导正确具有权威，然后传遍当地教会，就变成他们固定使用的教材，所以到后来才把这些来自使徒又具有权威性的书信收集起来，就成为新约正典。所以我们现在读的新约书信里面，如果讲到圣经，讲的都是旧约，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这一段经文可以说是指着他们将来还不知道，不知道将来会存在，但是跟旧约一样具有权威的新约。 OK， 就是整本圣经哈。我们一起来读一段，读一下这一段。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我们把这一句经文拆解开来，细细的来看哈。第一个呢，他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圣经里的福音能够让人得救。圣经里最有价值的地方，不是让人成为一个道德的好人，因为无论是好人坏人，最终都难逃一死。如果死亡的问题没有解决，那么今生比别人好也不代表什么，总之就是短短几十年。我的神学院的时候的一个新约概论教授，他叫 Rick Watts， 他分享过一个故事哈。他说他参加一个朋友的女儿的生日派对，那个朋友女儿满21岁，所以他父母给他办了一个比较盛大的party。那他的朋友是个很好的基督徒，在晚餐开始之前就带领大家祷告。那客人当中呢，当然也是有没有信主的人。那祷告完了之后呢，就有一个人上来问我教授的朋友，就是那个主人，说我是个好人，我奉公守法，对我太太非常忠实，乐于助人，我觉得我够好了，不需要信基督教吧。那我教授的朋友回答他说， The problem is not goodness, the problem is death。 因为过去有多少好人呢，道德高超的人死后一样埋在地下，化为一堆白骨，好人又怎么样？够好了就不用信主了吗？死亡才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圣经的价值如果只是让人成为好人的话，那不用圣经呀。有很多哲学经典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个。很多人没有听过圣经，他们跟随论语啊、道德经啊，也是很好的，他们也是有非常的正面的、积极引人向善的意义。圣经的特殊价值在哪里？就在于能使人因信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不是一般的智慧，不是光是这一辈子里面受用的智慧，而是能让我们在永恒里面都受用的智慧。这个智慧就是神化身成人，就是耶稣基督，为要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面对死亡的问题，让我们得到永生。好，第二点，我们看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为什么这样的有能力呢？ 这样的有价值呢？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在我们礼拜五晚上的福音查经班里面，常有人问这个问题，就是圣经是谁写的。这个问题非常好，而且问这个问题的人头脑真的很清楚，他不会糊里糊涂的就读起圣经来。既然你们说圣经是那么好，每个礼拜五花那么多的时间在读圣经，那么我就要问清楚了，圣经到底是谁写的，哪里来的？如果是人写的，那为什么说它是神的话？如果是神写的，那有什么证据证明是神写的？圣经是神写的，也是人写的，这是吊诡的一个地方。两个都是真理，两个都是真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怎么会有个东西又是神写的又是人写的？有个比喻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你看一部电影的时候，有两样东西你会看到，其中你会看到人物，然后你会看到故事。你看人物的时候，你会看到演员，但你也会看到角色。角色是编剧写的，由演员来透过演技表达一些东西。你可以看到演员，如果演员演得好的话，那你最终看到的应该是那个角色，而不是那个演员本身。不同的角色组成了剧情，也就是那个故事。那么看电影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看什么呢？我们是在看故事，不是在看演员。演员没有自己的意思，他也不会脱离剧本，他可能会赋予那个角色一些生命，用他自己的一些方式去演绎，但是故事本身还是照着编剧的安排去定的。演员在执行导演赋予他的工作，就是去表达那个故事。圣经的福音故事可以说是电影，角色就是圣经里面的人物，演员就是那些在1600年间写下圣经的人们，他们赋予角色一些生命，用自己的语言跟文化去演绎角色跟剧情。那编剧跟导演呢，就是神。神决定故事怎么讲，然后让一些人去演出来。就像一部电影里面，导演是讲故事的人，圣经当中神是讲故事的人，也是决定剧情的人。所以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人写出来，就好像导演去讲一个故事，演员去演出来，但是演员演的是角色，不是他自己。因为这样，所以圣经是这么样的有价值，这么样值得我们去研读。下一点，我们看到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些都是圣经的益处，就是能够带领人往好的方向。圣经不只是知识，更是教训，使我们回到正途。学习圣经不只是往好的方向，而且是应该有个目的地。如果我在 I-5 上面开车的话，应该是有个目的地，对吧？不会有人在 I-5 上面开车就是为了要看风景。如果我往北开，我可能就是回温哥华去，对不对？学习圣经也是一样，只是为了学习圣经而学习圣经，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人没有什么改变哈，人以前是什么样子呢？过了几年又是什么样子呢？把圣经当成研读的学术研究的人，这些可多了，他们背得滚瓜烂熟，又会背诵又会引用，可是呢，他只是在 I-5 上面看风景而已。学习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真心的把圣经学到心里，就能够结出果子来。果子就是外在的一个彰显。圣经里面说什么树就结什么果子，苹果树就是结苹果，梨子树就是结梨子。有圣灵在心里，就结出圣灵的果子。如果什么都不结呢，那这棵树就可以砍了当柴烧。圣经教导我们的品格，我们透过圣灵的带领，把它彰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跟人际关系里面。如果圣经的内容在我们的心里面生根，我们就可以行各样的善事。好，讲到这里，我们从头开始总结一下，已经很多东西了哈。这群耶稣没有办法救的人呢，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诶，我的 slide 呢？好，我好像没有打出来啊。 好 ，sorry， 我念一下，你们应该记得，就是有可能曾奉耶稣的名服事。第二个，他们能说不能行。第三个，宗教的仪式有做到，但是重要的善行没有做到。第四个，外貌很公义，但里面却装满了假善跟不法的事。第五，在耶稣面前吃喝过，也听过教训。我觉得一到四可能是我们当中比较没有的哈，我觉得我们教会弟兄姐妹都挺好的，但是第五个就比较有可能了。第五个就是来教会吃喝过，也听过教训，可是有听没有到 ，OK， 没有往心里去。一出了教会，回了家之后，原来怎么做之后还是怎么做，原来怎么想之后还是怎么想，生命的想法没有被改变，没有追求耶稣的品格，没有追求神的话语，这些我们都要特别的注意。OK， 要避免成为这样子的人呢，我们要怎么样呢？跟随属灵前辈来学习，就像保罗说提摩太在各样事情上面都跟随他的脚步。第二个，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虽然可能是受逼迫的。第三点，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而我们学习这些东西当然就是圣经的内容，真实的存在心里，不是只是在脑子里。 OK， 好，那么我们来唱回应诗歌，叫做 Change My Heart O God。 作为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在这些